伊甲你骂你拢卖出去，干那好伊气而死啦！我才哦，原来是你不理他才是高标的，你跟他理他又有什么用？你跟他吵也没有用啊！原来他是不理他，就是你继续骂你的，我就是保持我的微笑。人家骂你会保持你的微笑吗？这个是我亲眼看到的呢。我说这个人是怎么啦？这个人是不是有问题啊？不是有问题，这个人如果一佛经里头讲啊，他在修啊忍辱波罗蜜，他真的是在修忍辱。人家骂他这么凶，他还保持微笑。我才没有那么得恨，人家骂我可能顶多不回答，我也不会笑出来。那这里在讲说圣人啊，他这真的是这样子，他对人就这么谦卑哦。所以啊，他看到这个虽然年少，太起来，然后跟他行礼，或是跟他问候然后如果是同样在走路的话，所以有时候呢，因为啊那个人也许是忙着，他看不到路啊，你就赶快走快一点，或者让他慢慢走。这是孔子处处都为别人家着想呢。我们会不会为别人家着想啊？这个真的是孔子处处为别人家着想。可是他这样子以身作则，他的弟子就这样子跟他学习这个儒家思想。这里是在讲说孔子他的行为呢，不是刻意去做哦，他是真正的真性情这样子去做的。所以圣人啊，他的心啊是有仁孝，然后沉静的，他是内外合一的哦，不是说你骂我在前面笑，在后面开始骂你，不是啦，他根本就不理你了，真的是人家真的是有修养到这个程度。这一章是在讲孔子的他的对这一些知衰啦，免衣裳啦，或者古者的这种行为啦。接下来讲颜渊喟然叹曰：“仰之弥高，转之弥坚，瞻之在前，呼焉在后。夫子循行难善诱，人博我于文，揶我于理，欲罢不能，既竭无才，如有所虑左耳，虽亦从之，莫由也已。”这里是在讲这个话，这里头就很深了。这个高材生啊，这个颜渊他所问的这个所说的这些话，孔子啊，他一心一意就把这个话呢，希望说颜渊传下去。可是颜渊呢，他在32岁就往生了。后来孔子的话就由这个曾子啊传呐。那这里是在讲说啊，这个颜渊啊，他很感叹的说：“哇，我们孔子的这个道啊，非常的广又深啊，没有穷尽哦。”你要不要看到那个孔庙里头，万仞宫墙啊，哟，满阴宫墙啊，说这万仞宫墙就是形容说孔子的道非常的深，它像一万仞，那一仞就相当于8尺，那万仞啊一样的这么高呢，没办法去深入，就是平常人没办法去深入。那这个颜渊呢，他会讲这些话呢，这个颜渊的程度够高，他才有能力讲这些话。所以孔子的学生啊，有的程度非常好，有的程度不怎么好，有的程度是非常之低啊。所以颜渊他就感叹说：“哇，我们孔夫子的他的道呢，哇，非常穷尽，是没有穷尽啊，是没有穷尽，没有尽头了、啊。”非常之高深，没有尽头。然后仰之弥高，仰就是头往上看，哇，往上看，哇，高到不可测，非常之高，跟天一样的高。然后专之弥坚，所以你要越想越去学习呢，越不能入哦。这也是说孔子的道是这么高深的。那瞻之在前，瞻之哦，看起来好像在前面哦。他忽然间又在后面，所以孔子的法呢，他是非常的奥妙。如果孔子的法不够奥妙的话，不可能传到2000多年，现在还有人读他的书。因为啊，孔子的法呢，跟那个佛家呢讲的一样，他的法呢是从自性流露出来的，是每一个人的本身具有的这个德性流露出来的，跟我们世间所读的这一些 教科书啊，他只是从四项教的，从孔子跟这个佛家，他是从体性讲的，所以体性他不会随着时空而变动，不会。那这里再讲这个颜渊呢，他就感叹说他的老师呢，哇，就是你要越想要去研究他，越深越没办法研究到底。所以像佛家讲的说，不可思议，不可以用你的思想去思维、去提议、去想、去讲的，是没办法的，是很高深的。那看来好像在前面，又好像在后面，哇，还好他幸而呢，这里讲说。性格中夫子呢循循难善诱，说还好呢，这孔夫子他的教法呢，他的教的方法呢有步骤的哦，如果没有步骤，看你哦这么高深你怎么进入啊，当然是不可能啊，一定要有一个方法，那这个方法呢就要用次序好好的引导，让你一步一步的进来啊，就像我们写字一样啊，刚开始写横的啊，笔还握得不好，然后就慢慢的练习，然后写直的、点的、撇的、捺的，然后整个不整个会的话，那再写完整的一个字，就完整的一个次第，然后慢慢的过来。所以我来教这个书法呢，是有一套过来的哦。我是先从基本过来以后，然后慢慢的就往精往深啊，就是说只要精。直啊，你的品质不够精，你会写书啊，人家写的比你更好，你写的不够精啊，那量要多啊，你要写这么好，当然要有很多时间去练习啊，对不对？你才有办法写到好啊，那量要好，那直要精，那次第不误，说你的次第呢没有失误，就是一步一步的过来，那孔子他的教法也是这样子哦，那佛家也是一样，一步一步的过来教来，那一步一步的，当然啦、啊，就要从世间法先过来。那孔子他的也是教法是这样子啊，所以孔子呢，先教我们呢，这里讲说，夫子循循难善诱，就是一步一步的教你，不会重新再温习，不会重新再温习，慢慢的一直上来。那接下来说，先教我典籍上面许多学的这些文章，好，说这些呢。当然要古人的圣人的这些教法这些文章啦，或别人的所学了以后他有感想，然后趴到他的感想里头说出来啊，这个都是我们可以学习的啊。那这些文章这些典籍呢要多多的去学，就好像读佛经一样啊，你读佛经你不能说哦佛经读一读这样就 OK 啦，这样叫学我，不是，读佛经就要先一边读，然后读了以后就要去想一想佛在说什么，在说这个是什么意思，那这个对我有什么好处，你要这样子去思维，你这个学这个法才会进入的。所以学佛学了很多，很多人在学佛，真正的深入的人少了，为什么？他脑袋没有去思维想，如果你脑袋有思维的话，你的行为就会改善了。为什么这样子讲，佛所说的这些法几乎都是说我们人的毛病，你总不能说我没有毛病啊，不是，因为你看不到你的毛病，不是你没有毛病，是因为你看不到哦，哎呀，你看不到你的毛病，哎，那孔子他也是同样的这个道理，他先教我们这一些典籍书本上这一些文章啦、啊，这些，然后又教我礼约束自己，第一个就从那个文章里头教，那第二个就从思维上教，那思维上教以后就从我用在我们生活里头啊，那就要约束我自己的行为，那这样子呢才是真正的，因为呢你学了那么多你不会用在生活里头，这一些学的也都是浪费掉，是不是？这些只是理论而已哦，理论是没办法让你真正能有成就的，是不可能的事、啊、一定要有真正实际达到这一些直经量多次第没有失误，就是这个啊，这三个点上要有，这三个点上才能共同完成你的，道业也是一样，佛法也是一样，书法也是一样，读书也是一样，就是这样子过来的。那这样的教我呢，我真的哇，好感谢哦！为什么呢？我学会了就欲罢不能了。为什么？欲罢不能就是哦，就欢欣鼓舞了，说我学会了这个道理。我学会了这个叫做烦恼，我看到我的烦恼， 就好高兴的，我学会了，我会写这个字，我学会了我怎么去跟人家对话，或者我学会了怎么去下手做这个事情，这个都是学来的啦。那这一些点点滴滴都是孔子呢，他从循循善诱慢慢一点一点的学过来的。那这个颜渊他就讲说，哇，欲罢不能的，季节无才，如有所立卓尔，说孔这个颜渊呢，他这样讲，他说我会尽我的力量财力，然后继续用功的去学，那好像呢继续用功学就能看到孔夫子的这个道法了。为什么？因为你继续跟他学，就有跟他接近的这个思想了。那好像看到孔夫子的道法卓然在我在前面，就孔夫子的法好像在我的前面一样的。可是呢从那里再进入直追呢，哇，就感觉呢，哇，越来越深了。为什么？莫由作，莫由，莫由的兄作，无作自说。我这样子学的话，哇，学到是没办法去说，因为它太深奥了，没办法去形容去说的。所以这个啊，这个学事情啊，就好像是什么呢？冷暖自知啊，冷暖自知，你们知道，学了以后我有所感受。冷暖自知，我喝这个茶冷的吗？冷的吗？就感觉是冷的啦。我喝这个茶是热的吗？因为你有喝到才知道热的啊。说冷暖自知就是这个道理啊。冷暖自知这个道理知道吧？就知道啦。就是孔子这样教法，我就能冷暖自知，就能知道孔子所说的这些法。那这些法就是要用在我们生活里头，对治我跟人家来往的种种问题啊。那这里是在孔子感叹，这个颜渊感叹这孔子的这个道法高深啊，这么深啊。那大约这一章呢，是颜这个颜子、啊、他叙述这个入道的这个前因后果啦。你看哦，颜渊这么有智慧，他才能有这么深的感受，因为他很认真的学，他有才有这么深的感受，他才能讲出来这个孔子的道法有这么高深呢。那这一章呢，就大约分成这个三段啦。第一段呢，就说赞叹孔子的道法啦。那第二段呢，就说孔子教我们的这有次第而过来。第三段呢，就是在说他所学的呢，所得到的这个圣人的这个貌，这个妙的法呢，非常的欢喜。又欢喜就得到了这个华裔，我很欢喜。像说写书啊，写到很欢喜啊，就已经他有已经得到这个华位了，他才会欢喜啊。不然呢，学不会越写越苦啊，那就没办法进步。就有华位，那才有办法进步。得到这个华裔啊，他才有这个心啊，才有所感受，领受得到，自然就欢喜了。那这里是在讲说。颜渊啊，他在意思讲说，假使有不是很聪明的孔子，他还会循循善诱的教，那多施教几回呢，那有次第，要有这样循循的善，一次不会再两次三次这样子教，然后呢刚开始呢他也不大会了解这个道理，然后多学习几次的时候，然后颜渊他才说，我才慢慢的了解他的道理，那博我以这些散书之文章啊，说一定要有从一些文章里头去了解这些内容，然后慢慢的再去研究里面的道理。所以这里讲说，使古今啊事变迁无不通达，古代跟现代同样是可以通达的，人情世故都可以通达的，只是我们不了解里面的内容。然后这里那颜渊，那这个颜渊就讲说，我不但的意我力行去体会这个道理，颜渊他说我很认真的去学，然后去体会这些道理，然后因为我以这个中正的这个礼节，说你知道这个道理以后，你用在行为里头要节制自己啊，那用这个礼节来节制你，只要节制你自己，然后使在那个跟人家讲话啦、对应啦、行动啦，那才有一个准则啊。如果你没有这个战胜的这战战经的这一种思维的能力的话， 那你所学的不够，不会够深入，一定要一直一直一直慢慢的一直进入。我虽然来讲这个课已经讲了不知道几十场课了，我还是每次来上课我还在看再看再看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再看一次就有不同的味道出来，就有不同的这个新的发现出来。所以要多读多读，你自然才会有深入，不可以说哦这样就够了，不行。好，接下来讲子疾病，子路使门人为臣，并兼也久已哉，由之行诈也，无臣而为有臣，吾谁欺欺天乎？且以其死于臣之手也，吾领死于二三子之手乎？且以众不得大葬，以死于道路乎？所以孔子啊，在骂这个子路。子路啊，他离孔子啊年龄比较接近，他少孔子九岁。那子路这个人啊，是一个很好面子的。那时候呢，孔子啊就生病了，生病了，当时生病就可能快要死掉了。哇，那个疾病就是病得很严重了，是病得很重，可能快要死掉。那那个子路呢，就感觉说，我们孔子是圣人呢，怎么可以没有家臣呢？这个微臣就是家臣，就是家里一个总管。因为孔子他没当官的时候就没有家臣的，家臣因为他是有当官的才有家臣，他没当官就没有，只有他所做的事情由学生来效劳而已。可是他生病的时候呢，这子路认为说，没有家臣的话，这样死掉是不是太没有面子了？一定要有家臣，然后有治丧委员会，然后办得有多热闹，又这样子，哦，那就子路呢，就叫学生呢，叫孔子的学生几个，哎，你就充当家臣吧，充充面子当家臣。那古时候大官呢才有家臣办理家事啊，那孔子那时候已经没当官了。说这个如果自己死掉的话，就自己办，没办法由国家来办啊，因为他当时做官的人，他死掉就由这个国家来办他的丧事，因为他为国家效劳，国家就会帮他为他办这个丧事啊。那孔子那时候已经不做官了，那时候呢，他周游列国的时候生病，生了一场大病，他要正要回鲁国，在路上就害了一场大病。那孔子子路呢，那时候就担心了，哇，如果我们夫子死掉不起来的时候呢，那这样子怎么可以呢？怎么没有治丧委员会，好像很没面子吧？他就赶快叫同学啊，你办家臣好了，哎，然后就同学来办家臣，然后再撑撑场面啊，来处理这些丧事。然后病见就是说这个病呢就稍微好一点了。那稍微好一点的呢，那孔子就怎么有家臣呢？他就说，谁做的这个主意？你要办什么家臣？就是说，你让我行诈，我终身都是老老实实的，你叫我行诈，还办什么家臣？哇，就很生气了。孔子就很生气。孔子以身作则，哪有可能让学生去行诈来去做家臣的事呢？所以孔子也等稍微病好了以后，就开始责备子路了。他说久矣哉，就是说，哦，我生病生那么久了，你还给我骗那么久了，有家臣哦，你真的是害我，啊，真的。有时候我们人很好玩的，你的好意我一定我不见得是很喜欢你，所以我们人的好意你要给对方，是不是谈话讲的比较溜嘴啊？你的好意我不一定介意，就是你的好意也要适合我，你好意我不一定介意，你好意的反而害了我终身的名誉，我终身都是很严守这个礼节的人啊，你来办一个什么家臣啊，你害死我的。所以孔子那时候稍微好的就骂那个子路，然后就骂子路说啊，关羽啊，你行诈，你骗谁啊，你行诈术啊，无臣而为有家臣，我没有家臣你还骗说我有家臣啊，那我欺谁啊？我要骗谁啊？骗天吗？ 我们可以骗天吗？骗不过，我们天对我们来讲，我们只是天底下的一颗沙子而已啊！你要骗天吗？哎，然后孔子就非常的生气，他说：“与其死于这个家臣手里，用如果真的死在这个家臣的手里，家臣的就充当一个家臣的面子，死在这个家臣的面这个手里呢，我宁可死在这二三子说学生的手里，学生的手里也比较实在吧。”那学生的手里当然是不可能像国家办这个很丰盛的这种丧礼啊，不大可能，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没当官了。然后他就讲说，且众不得大葬，如果我不能得到这一种这个很有排场的这种丧礼的话，我会死在道路上吗？他讲得很生气，我会死在道路上吗？有这个吗？有这个可能吗？哦，子路就被老师骂了半死，因为子路他年纪比较大啊，同学就认为说啊，年纪比较大，我们就遵从你。结果他出的点子都不是好点子，都害人的点子。就真的孔子死掉，他这个点子真的让孔子哦，就是真的一辈子也就真的污名了，他的名声就被子路这样子毁掉了。哎，所以啊。所以我们做事情啊，要先三思而行啊。尤其是你跟老师学这一些圣人的话，你还用你自己的想法去做，那是错误的。一般会学法学到错误哦，是这个道理来的呢。读佛经，懂，佛经我都懂，然后去做的时候用我的意思去做，全部都毁了。读佛经里头要依佛所说的道理去做，然后法随法行啊。我这个法随着我的行为去做，这个才是对的嘞。而人家一般学佛的人他不对，我很会学佛，我佛学会了以后，做事情就用我的方法去做，那错了。学这个法要依这个法的行为去做啊，子路他没有，他跟老师学这个法，然后用他的想法去做，听懂我的意思吧？听懂吧？听懂我的意思吧？哎，意思说老师教你不可以这样子做，不可以说谎话、啊、现在没关系，老师快要死掉了，谎话可以说了。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不行不行，千万不行。哎，所以孔子就骂他，骂得很凄惨。好，接下来子贡曰：有美意遗失，运度而藏诸，求善假而孤诸。子曰：孤之哉，孤之哉，吾待孤者也。这里啊，子贡啊，他就啊，其实子贡他的不大能了解老师的深的内涵呢，不大了解，不必说太多了。像说我们那个国文老师也是哟，他那个严肃，我们都不敢问他，那他的事情都是用去猜来的。那你不跟他讲话怎么猜？那我只好去投石讲话。投石怎么讲话？叫他讲话出来，看他讲话的内容，我们才有办法去了解他。他不讲话，我们都没办法了解。可是我在教人，我不大用习这个方法，因为老先生他是清朝人，我是民国人，我都是先看你们有问题，我就赶快问题先说，不会让你们有问题在迷惑里头。这个是我们教学人的一个善巧的方便。像一个很简单的道理，因为我们家很长啊，那有时候我有时候在看这个电视里头第四台在讲佛经啊，讲完回向我也回向，然后我跟他拜，那我儿子远远就看我在拜，我就跟我儿子讲说，你看妈妈有多迷信来拜电视哦。让他知道说我不是拜电视，我是拜奖金的那个人。哎，他不知道为什么说妈妈学我学到电视一直拜，先还没有疑惑就开始先讲这个道理了。哎，可是我们那以前那个老师他不是哦，因为他不讲话，糟糕，你不讲话我也怎么去了解你，那我怎么去愿意跟你呼应对话？那时候就想尽办法去跟他讲了。如果五四三也，我不大不会讲五四三，我会讲尽量他身为的事啊，身边的事啊，我就讲，他说他的衣服都是给不给养老院的人洗，都是他自己洗的。那时候他已经八九十岁， 那我要帮他洗衣服，他很客气，他不要你帮他洗。那我就跟他讲说，老师，你那个领子哦，洗得不够干净。我就嫌他的领子不够干净，因为我这人做事情也是都是做得非常的精准。说你那个领子洗得不够干净，我家哦买那个美国的洗衣精哦，洗得非常干净嘞，你要不要给我洗洗看？那时候他说，好了，不和你睡，要帮他洗衣服，还要一套道理来去叫他又给我洗。为什么呢？你要去跟他有互动，你一定要跟他有话讲，继续有话讲，你才了解他的内涵，你才知道他需求什么，他需要什么。还有一点，他已经死掉还不知道，这个说耍诈也不是的哈。因为老师哦，他儿子在大陆，他大陆是蛮有，也是有官职的，他不大愿意跟台湾来往，他老师也不敢打电话回去。那时候已经有手机了，那时候我就买第一只手机那个 Nokia， 我就打电话跟他儿子讲说，我星期六差不多12点，我打电话给你，那你由你跟老师讲话，因为他不方便打电话过来，由我打电话跟他讲话。那我们去中午去吃饭的时候，吃完饭我就先老师带去车上坐，然后带安全带绑好以后，我在外面就偷偷打电话，打完了通以后，老师您给他卡点回来，叫他跟他讲话。因为你不用这个方法，他没办法了解他大陆的，他很想家，不是不想，他有时候会在说啊，我带着我们怎样怎样，他是想，可是他没办法回去，他又没办法去跟他沟通。然后他就有一次在车上很大声，他是真的把我看成他小孩，他就说啊，怎么弄不了解我，不是不了解你，你没办法跟人家言语沟通的话，人家怎么去了解你，对不对？这个是基本的功夫啊，你一定要有了解，你要跟他讲话，他跟你讲话，你才互相有沟通，才能有了解啊。你不跟他沟通，他也没办法，那怎么去沟通？那只好这样子，每到星期六我就打电话叫他儿子，因为我已经跟他讲的说，你中午那段时间守着你的手机，那我打通了以后在外面打通，然后再进去跟他讲说，你总把卡点你来哦，跟他讲，他好高兴嘞，哇，讲哦，从那个演完里头讲到基金会里头，差不多讲了有差不多15分的，奇怪，我那时候也很熟了，他打这么久怎么手机都没有超过呢？原来是星期六人家是半价吧，对啊，所以他那段时间去讲话都是很少的钱。那由于手机跟他讲，慢慢才有跟儿子沟通来往，讲这一些内容。所以我们人啊，不能说不讲话，不讲话没办法沟通，你要去讲话哦，跟朋友讲话，跟父母讲话，那才有办法沟通的。哎，这个是子路啊，他就是没办法跟老师了解老师的内涵，所以子路他就借这个比喻来讲，他说他这个比喻是说，比喻说有一个漂亮的玉啊，玉没有第二个相同的哦，你们知道吧？对吧？玉是石头里头磨出来的，所以我们在读三字经里头，玉不琢不成器，人不学不知玉。这个玉啊是一种修德，我们本来玉是在石头里头，就像人还没有去学习，就跟石头一样，草包啊，然后学了以后把外面的杂质磨掉，才有一个漂亮的玉。那这些就是我们的德性，就是义啊，就是我们的德性啊。所以古代啊，每一个人都带义呢，表示他有修德，他有德性。这个义的来源就是这样子来的。然后这个子路呢，他就这样子，他就跟老师讲说，有一个漂亮的美义呢，然后呢藏在这个柜子里头啊，这个印度啊就是一个印度啊，它是一个收藏的一个柜子里面啊，那一个夹子里面啊，就是因为玉很尊贵啊，收藏在这个夹子里面啊，才不会打坏掉啊。所以他就这样子讲说，有一颗漂亮的玉，就是形容说老师是一个美玉啊，老师一个很美的玉。那比老师的道德之盛啊，就是说那老师你有这个道德，这么好的道德， 你怎么不去推广呢？就意思说，老师你怎么不去当官呢？老师不是当官，老师是因为没有人请，有人请老师去当官，请孔子老师去当官，那要命令老师去做辉瓦的事，那他才不做的。所以当官一定要有正常的，孔子老师才愿意去做。那有人不了解，以为是孔子老师很爱当官。古代的官跟现在的官不一样，古代当官的人不可以做生意的。你看那很有名的是欧阳修啦，那个很多非常有名的这些当官的人啊，他官没当以后啊，他就穷到潦倒。为什么？古代人没当官他就没薪水了，跟现在不一样。现在是官越大生意做越大，那弊端越多。如果让我执政的话，我说可以，当官的人全部不可以给我做生意，好好的去当你这个官。你看现在不是啊，现在当官的反而可以做生意啊，是不行的，古代是不行的。那这里他就跟子贡就跟老师讲说，有这个漂亮的玉呢，那你藏在这个夹子里头呢，而藏出来呢，藏着呢，你藏在里面呢、啊。那孔子老师很有智慧了，他当然是在知道说他在说他啦，比喻他啦，不可能跟我们这个呆蛋说哈，我有哪一块玉藏在哪里呢？呆呆的，他孔子老师他直接知道说他在说他有这个块，这有孔子有这种道德学问呢，他怎么不去当官呢？那孔子讲说，秋善假之孤诸公。我当然要求好价钱才去卖啊，意思说我当然要求有正派的人当请我去当官，我可以去弘扬儒家的思想，这个我才去当这个官啊。所以这里讲说求善假而孤诸，我要求好价钱才去卖的。然后这个孔子就说，我这个求善假而孤哉，这个是颜渊讲，这个子路讲的，子贡讲说，你是不是要等好价钱呢？哦，我们看到那个164页哈、哦，那个善假而孤而公，善假而计好价钱呐、啊，假就是现在的价钱的价，旁边有一个人字啊，价。然后这个刘氏正义啊，他说当价当作古，假是当作古古音呐、啊。那代价就是用等待好价钱的、啊，也说这样子也可以说通。要等待，我不是不卖，我要等待好价钱才出门的。Okay. 那孔子就说：“子曰，孤之哉，孤之哉！说，我在等待啊，等待啊，等待好价钱呐、啊，等待好价钱才出去卖。这个有一种意味，就是说，孔子要去讲法。”也不是说，我给您，我为你们上课，不是。孔子呢，那个时代是学生来求老师，老师才授课，跟那个佛法一样啊。佛法如果没有人请的话，他不可以，佛不可以说来我为你们说佛法，也不可能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没有人来求，他心就不是想要；有人来求，他心就会想要。这个是有求才有应哦。你要这个东西，我才给你。你没有要这个东西，我就不给。孔子的想法跟佛家的想法是接近的，他们是相同的。所以孔子他讲说啊，孤之哉，孤之哉，吾我待价者，我待价者也。他说我要等待哦，我要有人等待有好价钱来买啦，我才卖啦。孔子啊，是识货的人很少。真的识货人很少，当时啊，每一个那些诸侯他只有看到自己的利益，没有看到孔子的他的用心呐、啊。孔子不是看到他自己的利益呢，孔子的利益是大家的利益而利益呢。这个要了解里面的清楚。所以我们讲儒家思想也是一样啊，说我的为了大家的利益才说这个话，不是为了我个人才说这个话。这个是孔子的思想跟佛家思想有这么接近的。所以他们两家呢有共通点，可是他们有不同的层次。因为儒家呢，他讲的只有这一世的，佛家讲的是讲三世十法，三世然后有十法界的不同。那所以我们呢 还没当说未成我先利益众生了，就是你要先修这个利益众生，先修这个善法，然后你再去往深入的话，比较容易进入。好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